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早安。跟旁边的人说，复活节快乐。跟另外一边的人说，主把一切都更新了。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5首。颂赞诗选315首。节是我们的主生的儿子道成肉身，可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事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他 他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的，后来教会定犹太人七日的头一日叫做主日，所以我们今天是复活节。这是始于犹太人的历法，可是却不是许多犹太人的节气，因为有许多犹太人并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其实古代很多民族是这样，他们都用农历来算历法的。那你知道农历跟阳历这个很难算，因为它不是在日子上不是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每一年的复活节都落在不同的日子，虽然我们都定它在礼拜天。教会其实西方的教会后来他们定复活节的方法，他们这样定是参考犹太人定逾越节的参考，犹太人刚度过他们的逾越节前几天哈，那有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复活节受难节一致，也有的时候会差几天哈。后来西方教会这样定复活节，这个应该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他们这样定的：阳历3月21日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天，有点复杂哈。阳历3月21日之后第一次的农历15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如果3月21日就是月圆又是星期天，那么最早的复活节应该是3月21日，这个我不太确定，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大致上是这样。如果教会另外一个教派，东欧国家的教派就是东正教，他们定的时间会跟西方教会有一点差别，有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昨天我跟我的妻子说，复活节是主复活的日子，第二天是不是主又死了？要不然为什么去年我们过了复活节，今年又要再过一次？当然我跟他开玩笑了。可是我想，生的儿女，可能有的人需要被提醒这一件事，不是只有在所谓的复活节才想到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带来的是一个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在人类当中一个伟大的新的时代，就是基督复活了，而且他不是回到他原来的属地的生命，而是进到永恒里面，回到神原来的样式里面。所以从此以后他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我们都可以有复活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对吗？这首诗歌很好的一首诗歌，可是我们对诗歌的作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有可能写于20世纪的上半叶吧，也就是大概70-80年前左右写成的。前几天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大概问题差不多是这样：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把过去旧有的，无论我们的习性、我们的老我的生命，这些都真正的放下来，而活在神的生命里面，活在主的面前。刚好这个主日我选唱这一首诗歌想要讲的话，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概念，所以我马上就回应他。我用我现在要读给大家听的话回应他，因为我 我照着这首诗歌的英文原来的歌词，其实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多半都把原来的歌词翻出来了，可是我自己重写了一遍它的歌词的意义，我读给大家听。这是一首美丽的祷告诗歌，你每一天清晨可以这样祷告：遇见不寻常的事，或者遇见患难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祷告。生活中任何的时刻，你都可以再一次望向主耶稣，而且这样祷告。我改写的这首诗歌的祷告词是这样的：主，我可想拥有你，带着一切美丽的你自己，此刻就来掌管我的全生命，因为我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我全然向你俯伏降服。请鉴察我的心，以微小的声音指出我让圣灵担忧的地方。在试探中，你是我的得胜；在罪恶的攻击当中，你是我的盾牌。只有你能保守我始终的信靠你，并且在我里面活出你的荣美。主耶稣啊，你的宝血从最终洁净我，你复活的生命使我除旧更新，我站立在你这宝贵的应许上，罪必不能做你的主。原来诗歌的作者是直接讲出这个宝贵的应许是什么，那是罗马书第五章结束的地方吗？还是第六章里面的话？罪必不能做你的主。那是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吗？差不多是这样。最后一句祷告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放在副歌里面的话，我再读一遍：主耶稣啊，你的宝血从最终洁净我，你复活的生命使我除旧更新，我站立在你这宝贵的应许上面，就是罪必不能做你的主。好，我们要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请起立来唱好吗？以后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什么时候你喜欢坐下，可以自由的坐下。